好，谢谢大家，晚安。先看一下下，就是好，没关系，是不是只是换一个。好，上次介绍了文殊师利菩萨，今天我们啊要继续讲这个十住经，有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好，在上课前师父推荐几本书先看。上次我讲过《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转要》，就是清朝道佩大师，哎，清朝已经靠近我们很近了哈。他把华严经的疏跟论两个合起来转要，这是多年前基金会印了上中下册，现在不一定有，不过应该都有 PDF 档。但是师父要说，你看他要学华严经的时候面临什么问题？第一个，他是拜八十八佛忏悔文；第二，每天他念普贤行愿品。后来他就通达华严经，好传一下下，啊，所以华严经是要精进的。第二个，先介绍一本华严经的现代解读，这本是2020年佛光山出版，由日本呢就木村清孝啊。他也是学华严的，然后他也是朝洞宗龙宝寺的住持，后来是东大寺华严研究所的所长啊。那当然日本的出家众呢哈，也有七世了，但是他们对佛法啊所深入，他一生都专攻华严。上次东大的所谓的这个出了一本台湾的，就是这个是最近才新出的。那师父呢先解释一下下这个，哎，他又跑去哪里啊？我们一直讲了重要的地方。好，先专心听，就是待会书传下去的时候请翻开目录也拍一下，就是说现代人为什么要学华严经，我们从华严经可以学到什么，还有这本书里面的第三讲里面呢有介绍到中国的华严经，韩国华严经也非常兴盛。一般师父也不懂韩文，我们虽然很多人去韩国佛教参访，但他老实说现在的韩文啊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写的。那假如你不懂英文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韩国佛教是什么。那大家现在是追剧，其实追剧，其实你追剧的话你不会看韩国的古汉文啊，还有日本的华严经。接下来华严经有七处九会，他就会用现代的方式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是觉得写得非常好。那台湾都有很多大量的人才前军留学日本，或是各个大学里面都有日文系，那能懂日文的东西不见得它代表会翻译佛教的日文，因为佛教的日文是很难翻的啊，因为它有专业知识跟专业素养。但是我觉得很多很多以前去早期去日本留学的话，回来以后他都会做日文翻译，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好。2020年2月新出版，是福光出版社的。啊，书童，我刚才讲你都没有听啊，除了你去喝水。来，那这本书是很好的，我先传下去。第三啊，师父上次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德国人写的。好，然后四大，第一个苏格拉底，你要到欧洲，哎，第一个要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第二个就是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还有耶稣基督，这是德国人写的。这本书你知道吗？翻译全世界大概有50到60种语言，一直到台湾啊，台湾大学哲系教授叫傅佩荣，他说他一辈子读哲学啊，但是翻这本书的时候，他胜过他读西洋哲学史跟中国哲学史。虽然傅佩荣教授非常了不起啊。他也是大学教授，他是台大，从小呢他就是宗教家庭，然后他对哲学跟佛教是非常有兴趣，在台湾也有很多他讲易经啊、老庄啊，他是很了不起的国际学者。好，那他是德国人写的，我觉得这非常好。那你一定会说，师父我没有什么看。好啊，从这里传来，师兄没关系，慢慢看。简单的讲就是说，来，师父先讲，今天我一样传统佛教，我们要讲华严经。那华严经当然，请问有没有藏文本啊？有，华严经有十地品，就是藏文本。前面的十住、十行、十回向没有，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那请问印度佛教有没有十地呢？有，有梵文，世亲菩萨就有十地经论著。那传到西藏，传到中国， 乃到传到日本，啊，大家就去过日本东大寺，东大寺就是华严宗嘛。好，我记得以前给各位看过东大寺的图片。好，我继续讲，那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从古至今，华严经是中国哈，八宗的这个叫经中之王，连唯识写六经十一论，唯识中的第一个经就是要读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有五重唯识观，虽然唯识后来要读解深密经、舍大乘论、现观庄严论、瑜伽师地论，可是唯识中的根本的经论，啊，是华严经，啊，所以可见华严经在中国佛教，啊，就是说中国佛教我们讲北传佛教，就是像在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当然包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于现在的越南佛教还是诵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所以因此就说从古至今流通这么广这么广，那文殊师利菩萨，啊，看一下，就是五台山文殊菩萨代表一切诸佛的空性的智慧的老师，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无量劫无量劫因地菩萨的时候，他也拜过文殊菩萨，当时他文殊菩萨的名字成佛叫南无龙种上宗王佛，这个佛号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有，南无龙种上尊王佛，龙就是，啊，龙蛇的龙，种类的种，上尊王佛，尊贵的尊，好，这是过去佛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过去无量的诸佛，任何一个要学般若波罗蜜啊，都是拜文殊菩萨做老师的。释迦牟尼佛也因地里拜过龙种上尊王佛做老师。那现在呢？现在先看佛的视线都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呢，再写一个，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有北方南无欢喜藏、欢喜藏摩尼宝积佛，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南无欢喜藏，藏是宝藏的藏。好，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它特别视线在北方。那未来无量劫无量劫呢，无量劫文殊师利菩萨视线的一个名号，它叫翻译版本有两个，一个叫普观如来，也有一个叫普现如来。文殊哈，文殊有过去现在，叫做三世佛母嘛，第一个。对，第三个未来呢，它叫做普现如来，或是叫普观如来也可以。大乘藏里面有翻不同的翻译，师父觉得普现如来跟普观如来都好。为什么？普就是普贤菩萨嘛，观是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跟观世音菩萨两个加起来就是文殊菩萨的功德，所以我比较喜欢普观如来这个词。好，另外一个版本大正藏里面注解它是有叫普现如来也可以，因为就是梵文翻成中文字的时候一字有多义，就是文殊菩萨的未来佛，无量劫无量劫成佛，所以华严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中国大乘佛法里面呢，没有一个人不学华严、法华跟般若的。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经文，来第八十四页，请看这个悉净诸法护，见备一切智德经。啊，王师姐，你上次跟我讲八十三页这个目前注品哪个字打错啊？哦，目见注品，好，更正一下，可能做到半夜了，有一点是斗鸡眼的。见是哪个见？
见面的见。
见面，哦，目见注品，把钱划掉，不好意思，更正一下。那这个是主法护翻译的哈，前面的都是大鹏小义，现在翻到八十四页，看黑体字的，师父有画一个框框，啊，的倒数第三行，从第五地带第六柱，坐视行矣，自然观视，自然观视一切的万法，画起来，计较思维，可见菩萨他还是要昼夜思维。菩萨不太我像我们想想，哦，我一读金刚经无相无念就什么都不要想，其实是错的。从可以看到华严经菩萨一地一地一地啊，他都要昼夜思维一切法，一切圣身的教法，他要计较思维。当然这个计较思维的先决条件刮胡写 先以清净心去思维，不是以情绪乱七八糟的。就好像你中国人古读读四书五经，你心乱如麻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考状元的。你一定到达哈、这个好山好水好心情，心很宁静的时候，你心很专注的时候啊，你要考进士考状元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倒背如流的。何况中国以前科举制度的，要读四书五经是全部都要读啊，因为你不知道主考官会考哪一题的，对不对？所以以前人是要很专注的。那同样的，这里讲以清净心计较思维邪，这就是有分别智。反复察知，反复观察。可婷知道师父讲哪里吗？有找到吗？没关系，84页有没有？245，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找不到先讲。对，好，计较还反复察知，所以他要反复观察自己的内心跟外境一切法，不令错乱，不令错乱化起来，这就是止。你心散乱的话，你知道吧？所以其实你好好修止观的话，你的心会专注的，而且记忆力会增强的。好，面对外境的一切被变化呢，你都会如如不动。所以我上次讲外不取于相，内如如不动，这两字出自于金刚经，其实这两句话意义是很深的。好，所以静住第六住。好，先说到这里，补充一下。好，请看黑板。上次师父有点紧张，然后时间有时候讲得很开心，结果一个漏掉了，就是五个翻译师，看一下下黑板。好，专心听。现在中国非常进步，中国很喜欢，中国人太聪明了。好，因为很聪明，所以有利也有弊。中国人现在很流行的嘛，就是全中国第十大名山，就是他排榜。请问你知道中国排十大名山，从五岳全部黄山加起来，第一名是什么山？你知道吗？各位不知道。各位你可以去 Google 看看，就中国有十大名山，东岳啊，还有啊，对不对？还有四川有蜀山、贡嘎山，黄山当然是非常有名，庐山，还有中国地大物博啊，中国人很喜欢搞这种，动不动就排行前十名。中国前十名，最近呢孙悟空这部电影听说很有名，对不对？就前13名呢，从来不准拍照的寺庙通通都可以被拍了，所以你会觉得很壮观。所以中国的文化财产，注意听写，物质跟非物质的文化财产是非常丰富的。好，再看师父不是要炫耀，看师父查了一下，中国一般讲讲经师哦，大概只有讲三个人，看最有名的就是罗什大师。各位对对，鸠摩罗什大师这绝对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经都是他翻译的。第二个就是玄奘大师，因为玄奘大师是唯识宗的祖师。玄奘大师啊，要去印度之前呢、他就通达一些经文，他懂20-30种语言，他梵文也非常好，所以罗什大师所翻译过的、玄奘大师过目不忘，他全部都看过。第三个写易经三藏，一般是讲这三个。那最近师父为什么要加两个？注意听，我不像是中国怎么拼前五名，不是，是因为他是有各宗各派的代表。其实还有一个在玄奘大师之前写真谛大师，真谛三藏写摄大乘论，就是他翻译的摄大乘论，唯识宗很重要的摄大乘论，在佛学院里面还是一定读的。妙经老和尚也是在福严佛学院讲过摄大乘论，各位可以点，可以点福严佛学院，也可以点佛陀教育基金会，或点法云佛学院网站，他全部摄大论卷全部讲完，在佛学院讲非常精彩，而且佛学院的人根性很好，所以他讲得非常深入。可是师父查一下，注意听，我最近看这个慈济出典的经典那一套，下次我还带给你们看，慧远大师、善导大师，然后玄奘大师，还有罗什大师，还有呢真谛三藏，还我买到他的传记，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些人哈，都是从除了玄奘大师是中国人示现，还有易经三藏是中国人去西天取经，其他的三位呢都是从西域跟中亚济宾国来的胡人。所谓胡人是吧，就现在的伊朗、阿富汗是吧，米扬大佛被炸掉的地方。 所以其实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虽然是佛教国家，可是在以前唐朝的那个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它是佛教的圣地。为什么？是丝绸之路的路上，佛法是非常兴盛，所以跟现在是不一样。好，师父要讲真谛三藏啊，其实他来的时候很可怜，因为中国都在战争，没有一个帝王跟他有缘，那大家都在战争的时候也没人理他，所以他没有人护持。好，所以要有好的法师，也要好的功德主。所以古代西藏是认为要有三个，第一个要帝王护持，第二个还有好的出家众，第三个还有咕噜上师。这三个呢，你佛法才会兴盛。因此真谛三藏很可怜，因为大陆一直在打仗，最后呢他一直逃到广州，才遇到一个太史啊供养他，他就把《摄大乘论》翻译完了，很不幸他就过世了。所以师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很难过，所以可见每一个人都有大悲愿力啊，可是福报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下一位福报最好的是谁？玄奘大师。谢道宣律师啊，曾经问天人，为什么玄奘大师啊修得这么好，唐太宗护持他。他说玄奘大师啊曾经连续九世都是高僧，他从来女人都不看一眼，身心是清净的，连续九世。谢，所以第九世的时候功德力最大，刚好遇到唐太宗，天下太平，汉唐盛世，所以玄奘大师就被唐太宗护法。所以现在讲的上次黄师兄去的西安大雁塔就是玄奘大师唐太宗供养的。接下来不空三藏，不空三藏这是东密，各位大家叫写开元三大士 Google 一下，开元三大士就是金刚智、善无畏跟不空三藏。师父很喜欢不空三藏，为什么？因为他等同鸠摩罗什大师，他在所有的东密里面翻译是最好的。好像你们现在翻的什么《延命地藏经》，有没有很喜欢流通的《延命普贤王经》，都是不空三藏翻译的。就是说他的翻译啊功力等同鸠摩罗什大师。第二个，他政务也很高，他是唐朝也是国师，当时唐朝的时候面临北方的匈奴跟蒙古国入侵，然后皇帝就请不空三藏建圣十一面观音坛城，还没有一打仗他就修成了，然后就打赢了。有空以后我再讲这个故事。师父很喜欢不空三藏，我对不空三藏的经络特别一样。最后意境三藏，好，以前玄奘大师各位知道丝绸之路都是走陆路，对不对？经过所谓的甘肃啊，还有敦煌啊，对不对？到中亚、基宾国、阿富汗。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地图。可是啊，意境三藏写他是从广州走海路回来的时候，他一海。那先问一下，骆驼载的东西比较多，还是船载的东西比较多？对，没错。所以以前玄奘大师回国的时候啊，那骆驼多少只啊，把所有的佛像啊、经书啊、梵文本都是这样驮，那路上也是会掉的嘛，对不对？还要遇到抢匪之类的。所以玄奘大师回国已经是非常壮观了。唐太宗是请了文武百官是在山门口啊去接他的。那意境三藏呢就更厉害，意境三藏曾经到过斯里兰卡，也到巴拉布杜、佛陀普渡，他都去过。所以他还回国的时候他是用船载的，所以呢他载的东西就更多。而且意境三藏呢，假如是就罗什大师翻译过的、玄奘大师翻译过的，基本上他就不会翻。但是有一部经他翻的，写药师七佛神变经。你们现在念的药师经其实大部分人念的都是玄奘大师的。很多现在道场疫情法会，其实药师七佛神变经，也就一个药师佛可以变五个药师佛，变七个，那是意境三藏翻译的。所以其实这五个伟大的是意识哈，中国当然是不止这些了啊，他都有他伟大的功德，每一个人都是用尽生命啊去翻译的，就为了利益众生。哈，好，我这里没这个档案，没有药师七佛，以后再给你看。所以好，师父是要补充，所以啊常常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呢觉得好像可以看经很容易， 古代的高僧大德哈，为了利益众生都是舍身哈，然后而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好，我们先看第84页，讲完了，我们看现前地。师父还是放这张好了，因为华严三圣圆光，这是唐朝的画，很棒。好，先看现前地第六甲六84页，六地所设。好，第五地全部讲完了，现在看第六地。第六地它分七段，几一从宋一样承先启后啊，这中国人很喜欢诗词寄诵。然后先看罗舍大师翻译的，那这个偈颂呢一共有16颂，一直到86页。师父还是要讲，因为他现在就开始讲法义，就是说第五地到第六地它有什么差别呢？来先看一下偈颂84页底下。好，第六地好的第一颂，请看：诸菩萨闻说上帝之形象，在于虚空中欲众妙珍宝，放清净光明供养于世尊。好，先看第一颂。也就是说，当金刚藏菩萨对谢托月菩萨说，已经说完第五地以后，这时候所有的菩萨闻到上面的这个第五地的形象，就非常非常欢喜。那请看，当我们听到法喜充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第一个很开心，会笑；第二个会手足舞蹈；第三，好，我是说人间的众生；第三，你会拍案叫绝；第三，你可能哈哈大笑。啊，三天呢都法喜充满。可是天上的天人跟我们不一样，天上的人天人写他的福德因缘比我们好，比方说四大天王里面的写北方多闻天王，又叫做毗沙门天王，印度呢也有四大天王，然后传到中国以后呢，传到日本以后，北方的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写就变成了财神，跟日本的幕府时代将军战神呢就结合，传到西藏啊，多闻天王就变成什么财神，就是拿一个老鼠模拟宝。所以现在台湾很多仁波切来啊，前几年啊，疫情前疫情后，我想更多还是惯财神，就大家都缺钱，对不对？其实北方多闻天王啊，就毗沙门天王福报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你看虚空中不管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上的天神啊，他的福报很大，就是以现代人家来讲，他有钱就可以去买花。你看欲众妙珍宝，就像欲，这里是要当动词，从天上往下落下，所有的珍宝，珍宝就有金银琉璃玻璃砗磲。假如你读小品般若经的话，最有名的是什么？欲天曼陀罗花，每次第四天教师家他要供佛的时候都会散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大法会啊，不管是这一次大会或初一十五，我们都会买香花灯果烛。好，香是代表六度万恨之阴，至于以你的能力买水果到正无上果啊，香花灯果烛，华严经广修供养院里面就有讲十供。好，放清净光明，写天人是可以放光的，放光代表他心喜悦，就好像你这个人呢，很久没有见到你同学，一见到，哎呀，你怎么呢？这个法喜充满，脸色红润呐，表示你家里最好喜事连连。他说对，我儿子结婚了，然后我的孙子呢也考上什么学校了，然后最近又发财了。你看，所以我们人啊是会喜悦的时候也会红光满面，写在旁边。天上人是放清净光明，他透过在虚空中遇各种妙珍宝。放清净的光明，目的写供养于世尊。所以天人呢也是会供养的，修普贤十大愿，我们人间也是这样， 不管是佛教，你看道教行天宫龙山寺，或妈祖绕训的时候，大家都会什么摆香案，供香花灯果烛，对不对？以前都会供三牲，现在台湾佛教也进步，也环保，人的意识也慢慢会进步，就会供素食香花灯果啊，对不对？好，现在翻过来85页第二颂，贤赞言，善哉善哉金刚藏。首先赞叹华严的说法主金刚藏菩萨，时有无量意，诸天皆欢喜。无量意画起来，可见天人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多到哈，当佛陀啊要为菩萨以及为人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些与会大众讲的时候，他常常讲是无量意。嗯，可见你可以知道华严经不是只有一个人学，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有很多人，很多人生生世世都修普贤十大愿的。时有无量意，诸天皆欢喜，于上虚空中玉众宝墨香。墨香画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大殿初一十五啊，有时候功德主上香的时候呢，他会请你放那个什么檀香的粉末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为什么有功德，为什么意义，都是按照佛经。可见呢，在印度人也是这样。那印度人当然有他的文化，印度还有咖喱，还有香料哈啊，佛教吸收当中也会选择。接下来看第三，光明像起错，微妙甚可爱，众香花璎珞翻盖与佛玉佛上。好，璎珞画起来啊，各位读璎珞最有名的是吗？就是普门品，对，而是无尽意菩萨站起来供养百千万，价值百千万亿璎珞。璎珞呢，哎，师父这边没有图片，没关系，我先这样翻译，以后啊，你就去看印度佛教的图像，菩萨是上半身都不穿衣服的，他是看透明的袈裟，然后呢，他有哎臂穿，男生女生都这样，还有璎珞啊，还有手臂，菩萨，然后呢，天人都是非常庄严啊，然后呢，就好像健美男啊，健美女，可是呢，哎，我们中国人就会觉得不穿衣服不好，就被你看袈裟就把它盖起来了。所以你看印度佛教跟中国佛教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啊，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样的，写众香花璎珞，香画起来，印度人也用香水，埃及人也用香水花。你现在去看印度教啊，你不要说什么台湾好像没有印度庙，如果假如你飞往新加坡有 Little Indian， 你就看到它花一大早，泰国也是啊，曼谷把花，对不对，串起来。我们台湾呢，大概只有呢，还在摩托车或十字路口，人家卖玉兰花，可是玉兰花并不好串，因为它是细细长长。花蔓的话，它是会选花，一大清早去啊，三四点呢，在这个一大清早，它不是昨天哦，昨天若割的话，今天呢就枯萎，它是要一大清早三四点，我们讲这个天呢才刚刚亮的时候啊，鱼肚白的时候去捡花，然后就把串。泰国曼谷也有啊，串了然后就供佛陀，翻盖，翻盖画起来。我想前几天如院长往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全部拿布做的翻盖，对不对？上面可能写佛菩萨的名号，如果各位呢去了很多佛教文物店，就会写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如来，甚至也有六字大明咒的这个翻盖玉佛上。好，接下来第四颂，他化自在王，先画起来。他化自在天，自在天里面呢，他化自在天就是他可以自由的变化。但是写他化自在天，请写，这有好也有坏。魔王也住在他化自在天，呵呵，你要特别注意啊、哦，魔王也是住在他化自在天。那天里面呢，好，不要介意，我用台北市比喻给你们听好了。你说东区101很漂亮，对不对？但101巷里面也有什么贫民窟啊？以前旧的这个什么国军的宿舍嘛，对不对？东区不是所有的大街小巷巷子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啊，你纵使看到101窗户一打开，搞不好你就是东区啊精华区带的贫民窟啊，是不是？同样的，你注意看在东区里面走来，或是小巨蛋大巨蛋或国父纪念馆出来的人，穿着呢，有些人是贵族的装扮，有些人是贫穷的装扮，但你要注意疫情后呢，也很多是乞丐流浪汉的装扮。所以同样的写，就天上啊，每一层天里面每一个的福报写 共业当中有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所以他化自在天的人都很有福报。他化自在就是他可以用他过去的善根福德愿力的写祈愿力变化出东西来。好，与诸眷属等欲众妙宝物，所以他是眷属很多。这里的眷属呢，包含自己的亲朋好友，包含自己的佣人，还有吧，所有的眷属有很多。欲众妙宝物，纷纷如云下，云化起来。普贤十大愿的云代表非空非有，所以各位跟大家回去听师父讲普贤行愿品。其实这些呢，在普贤行愿品都已经讲。好，那没办法，我只好复习，因为各位有些人没听过。云代表非空非有，普贤行愿品有香云、花云、漫云等等的云。云代表非空非有，你可以观想。接下来第四啊、哦，对不起，三四五是重复了，没关系啊，没关系。那时候做到半夜真的是斗鸡眼了，因为有时候师父是号码好贴过去，结果忘了改，没关系，继续念。歌颂供养佛，称赞金刚藏。贤赞言，善哉善哉，快说此。善哉善哉画起来。你碰到南传佛教的法师叫萨杜萨杜，就是梵文跟巴利文都叫做善哉善哉，就是这个词。我现在擦掉哈，因为师父要写字。所以其实在大乘佛法里面也有南传佛教哈这个延续的影子。我们中国人叫善哉善哉，这个词翻得很好，其实就是萨杜萨杜。这是梵文也是巴利文，师父学过一点点，悟的是长音萨杜萨杜，就是一切呢善哉善哉的意思。好，你跟南传的法师不会讲阿弥陀佛的，你跟他讲萨杜萨杜，他会很高兴，就是一切吉祥圆满的意思，善哉善哉。快说此，这里的此就是要讲下面第六地现前地。第六地请写快说此，此刮胡来，也就是要讲般若波罗蜜法门。好，第五颂，好，千万亿天女，你看又是千万亿，对不对？天上有很多天女，天女呢是比人间还漂亮的，而且这些天女呢有些是她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显现，当然也有婆菩萨来化身的，比如观音菩萨要度天女，因与天女身得度者，即现天女身而为说法。那在天女众里面呢，最有名的写啊，印度的叫妙音天女，写妙音天女，啊，她是专门唱歌的，就像现在的奇遇潘越云，或是央金拉莫，那声音呢就像天上的音乐一样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啊，天女。然后呢，于上虚空中。作众天音乐，歌咏佛功德。好，可见从这里可以看得出佛教是允许音乐的。好，歌咏歌叹佛功德，歌叹佛功德画起来。所以日本高野山还有歌叹佛功德歌咏颂，咏是讲言字旁在一个永远的咏，它叫歌咏颂，就空海大师做的赞叹毗卢遮那佛的工作。然后他唱是用日本的，各位也可以Google一下，叫做高野山的歌咏颂。好，到现在他们1250年还保留的。好，当然你可能听不懂，可是他用日文的方式唱，有一点呢明治天皇艺伎的时候他唱的都是佛经。好，看师父表演一下，我很少是现要，比如说像我们叫普门品，我念一段，世尊妙相聚，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对不对？我现在是没有法器，可是你去听行天宫他们打花鼓是吧，师父学过一点点。世尊乃妙相聚，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其实这就变成花鼓了，你去听听龙山寺他们就是这样唱的，师父学过。这就是说写佛教的寄颂加上天众敬乐，歌咏赞叹佛陀功德。刚才师父唱的就是普门品寄颂啊， 你说明天宗教那是不是佛法呢？这是一个大问哉哈，回去想一想。就说佛菩萨要利益众生，写是按照眼耳鼻舌身意，写对色声香味触法，所以香花灯果烛祭月就是这样出现的。世俗的人是因为会因为五根对五尘而升起染污心，继续堕落啊。师父以前举例过，不用重复，就像夜店。可是假如要利益广大的众生的话，佛教是可以接受音乐的，佛教可以接受赞颂，好写佛教是可以接受佛画，画佛像。因为五根对五尘啊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再写华严经有42个字母，第一个就是阿无声。那很不幸的，这42字母，很抱歉，我直说我是不会。我问过很多很多的法师，这个传承都已经中断了。他要中国的这个要懂工商绝子语。那现在我们去拜忏，我是不知道隔壁的华严专中学院有没有去拜过，你可以去请教法师。啊，有42个字母啊，在中国很可惜失传了，但是有保留在日本。日本在这个东大寺华严中里面，他们法会里就会唱。好，所以不要用很偏颇的角度觉得说好像佛教修行方法只有一个，不会。从这经文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第六颂，贤作如是言，如来之所说微妙无有量，能灭诸烦恼。写灭烦恼，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我们的灭除烦恼，或是说转烦恼为菩提。上次说过，远离烦恼趋向菩提，转烦恼为菩提。第三，到了维摩诘经跟般若经呢，讲烦恼即菩提，对不对？所以你看佛教难就难在它的经论太多太多了，你要得到一个很详细的道次第是很难的。可是注意看，从这里第五地进入第六地，第六地是般若波罗蜜啊，可见是要灭烦恼的。可是到我们读第六地，下一次后面的经文会讲啊，12因缘里面它是要你观空性的。可是在天人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佛陀你讲无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可以灭除我们的烦恼。那天人有什么烦恼呢？旁边写五衰相现，写五衰相，衰败的衰，出自于地藏经。天人怎么会有五衰相呢？好，现在有电脑呢，我费力，我允许你可以 Google 什么是五衰相。以前我是不允许啊，33年前学生若这条打不会的话就被当掉了。你想想五衰相是什么？说天人呢，当他福德因缘啊减弱，业障现前呢，他会有五种衰败的这个征兆。好，你查到了没有？其他人？好，第一个，衣服会肮脏。对，天人的衣服是不会肮脏的，当他福报因缘不够的时候，他就衣服突然变脏。比如说像我们这里师父的袈裟，对不起，也很久没洗了。那天去如院长的时候，我发觉我该洗袈裟了，一年没洗，你看突然衣服就脏了。或者呢，你现在吃突然出去吃冰淇淋或臭豆腐，哎呀糟糕，它的酱汁就让你衣服脏了。天人就是五衰相，第一个衣服垢碎，就是肮脏而且变成有味道了。第二个呢，头上的花，注意看天人全部都有花，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哈去看道家的西洋男养母哈，你知道吗？西王养母西天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的时候，全部哈都是带花的。对，天人的花是他的富贵的象征，是他的等于是善根福德因缘化现的。好，所以天人都有花，男生女生都有花，花它会枯萎。对，第三个。好，看我们3天不洗澡，这个腋下会出汗，而且它会产生臭味，这就是说它福报啊、这个、开始减少，天人的功德力减损。接下来身体臭秽，对，就身体会排，本来就排出不净，现在还会更臭。就好像以人间来讲，就是你若去看过加护病房，那个得癌症的那些挤出脓瘤啊或脏，那医护人员都很怕。为什么？因为它里面都有细菌，对不对？好，最后一个，不要本座，看师父，就是这里常常讲坐在莲花座呢，就大地六变震动就掉下来了。 天然是有宝座的，就好像我们回到家，你会有你的沙发，你坐下来你会很安稳。可是呢，在天人五灾相里面啊，他会这样坐不稳，就心很慌，啊，最后就从椅子上掉下来了。这时候怎么办？以地藏经的角度，就要开始拜地藏王菩萨，画地藏王菩萨的像，或是修观音法门，拜观音菩萨，忏除自己的业障。因为透过写香花灯果烛，然后供养佛陀、供养三宝而升起功德。所以天人啊，他要灭除这五衰相的烦恼，这是第一个。五衰相是很重要的哈。好，接下来看第七颂，诸法本性空，就说那你灭除烦恼的方法有什么呢？刚才讲第一啊，去烦恼、远烦恼、求菩提呀，这是第一层，南传佛教就是这样。第二个，转烦恼为菩提。第三啊，《维摩诘经》或《般若经》乃至西藏的大手印跟大圆满就讲烦恼本身就是菩提。所以我上次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你讲神秀大师跟这个什么啊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其实这是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震动中国佛教的文学界还有佛教界。好，告诉你七七颂，诸法本性空，无有毫末相。空是无有分别的，同若如虚空，空化起来。古人呢，空呢，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也有用虚空做比喻，虚空是无有边际，所以没有作者。请问天空是谁做的啊？天空本来就自然形成的，对不对？好，接下来第八颂，无有去住相，亦无有戏论。戏论化起来，凡夫我们很喜欢跟人家辩论，你好吗？我不好，对不对？你看现在网络呢，民主自由的国家呢，做什么事情都有人骂啊。一个国庆晚会，你看听说江蕙，哎，要唱歌很感动，对不对？但很多人还是骂，对不对？你看众生就是这样，为什么都在戏论当中？好，无有亦无画起来。第八，无有亦无，它没有有跟无的这个相对，本来常清净。本来常清净，请画起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当六祖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的时候，注意听，是般若法门，其实也是华严经，也是如来藏。我再讲一遍，本来常清净，有没有这句话？华严经就出现了。毗卢遮那佛一真法界本来就是净虚空，遍法界是清净的。你若不多读经论，你以为说，哦，本来无一物，只有禅宗。错，华严经也讲啊，本来常清净。在刮胡写如来藏，那中国呢，如来藏的经论非常多，最有名的一部经请写究竟一乘宝性论。师父写一下，有中文本也有藏文本。好，如果你要师父介绍如来藏的话，我第一部经也会介绍这个经，究竟一乘宝性论，只写一下下哈。所以大藏经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经论的。好，简单的讲看一下，哎，第一个就是中国人，好，以前早期重视中观，第二个唯识玄奘大师翻译，后来呢还有第三个叫如来藏体系。妙见老和尚认为啊，中国从宋明元明以后，佛法衰败以后，中国人就不研究中观了，也不研究唯识，看其实讲的都是如来藏。最有名的两部经大乘起信论就是如来藏，还有楞严经也是属于如来藏体系。大乘起信论不要介意哈，梦山老和尚也讲过，就说中国从宋元明以后都是讲这个净土宗。看师父是心是佛，是心做佛，看我本来是佛，我现在拿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哎，待会那个包子好吃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师姐待会几点呢？要搭接驳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是散乱心， 其实净土宗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的，一直到现在很多很多的法师哈、啊，净宗学会法师解释，其实都是用如来藏解释。你上次问我一句 ，Hello， 你问我顿法跟剑法，波州三昧经就是用中观解释，波州三昧经里面还没有唯识，因为它只有二身、法身跟色身。波州三昧经里所有的经文都查过，没有唯识的字，它没有法报化三身。而法报化三身，看师父净土宗的经典里面谁讲呢？光无量寿佛经。阿弥陀佛临终呢往生的时候啊，上品上身什么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景号，那个是报身佛。阿弥陀佛眉间白毫放光，光中化佛，彼佛，我念一句阿弥陀经给你听，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那请问阿弥陀佛光照不照你头上啊？王师兄照不照？照不照？对，王师姐不要害怕答错，阿弥陀佛啊，现在照不照你头顶啊？照。林师姐，阿弥陀佛光照不照你孙子啊？照。那问题你他孙子知道吗？不知道。对，所以当你没有起信愿心的时候，就像太阳光照着你，看出去的时候你还戴墨镜，还要拿黑雨伞，还要穿黑衣服，还要装酷，对不对？是你把自己的心改造，就说阿弥陀佛太阳光照着你啊，但是你心中不会显现，所以你不学习经论的时候，你信愿行是不会升起的。就像小朋友他很单纯，他不会念阿弥陀佛的，就算他念阿弥陀佛，老实讲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无量光无量寿，除非他学佛法或是过去生修过。就像那个鹦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会成佛的，知道吧？所以换句话说，写关键什么？学佛法升起信愿行。所以本来常清净啊，这句话华严经也有。那后来呢，本来无一物呢，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他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有势，金刚经一炮而红，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道场不念金刚经的。但是呢金刚经我说过吧哈，有空就听妙净老和尚的，其他的就不用听了，因为其他很多都是乱乱讲的。外道也可以讲金刚经啊，所以善知识很重要。接下来如如无分别，刚才看一个是有分别，一个是无分别，其实师父打了，来翻开后面，我已经常常讲了，看你的九十页第五行跟第六行，请背起来，这佛学院一定考的。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分智慧，有分两种，当然有很多种，第一个无分别智，第二个有分别智。那你为什么叫做无分别呢？因为对着你的分别心太多了啊！你要修平等心，平等心很重要，成佛叫平等性智，请背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啊。师父一生学习四十年了，这个平等心是很难修的。接下来那我们每一个礼拜为什么要来听经呢？其实一个礼拜听一次是不够的，老实讲应该是两天听一次，请写，你应该在家里继续听，因为你不听的时候就追剧了，你不听的时候你就想时间乱七八糟的，我们这个脑子是很奇怪的。所以你要学，为什么要每个礼拜都听经呢？对治你的愚痴心，因为你有分别智的时候，写你才能够分别正邪真假，你才知道你自己常常自己调整，我到底这样修行对不对啊？就好像哎，大家放假了，哎，为什么要去共修呢？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要去修福修慧呢？我要去禅修呢？我要去做义工呢？好，成佛的时候呢，看修清净心啊，维摩经讲心净则笃净，那最有名的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请刮除，在五方佛里面呢最是配西方阿弥陀佛，所以写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是妙观察智最强的，每一尊佛都有妙观察智，可是在五方佛的配置里呢，是西方莲花部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妙观察智是最强最强的。好，给你看一下五方佛的图片，印象会深一点点，有师父已经讲过，现在只是复习一下，慢慢来，今天我还会讲其他的哈，请你专心听。看好看一下，好 好，先看到中国唐密啊，就是开元三大士，你可以拍，就是东南西北啊。师父这个按照颜色也排上去了，对不对？西边阿弥陀如来是红色莲花布，哎，在中国唐密的时候，不空三藏翻译就有从印度传过来，然后呢，哎，就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不空三藏，还有这个金刚智啊，中国唐密就有，一直到日本东密看啊，西藏的唐卡就有，所以东南西北中看师父画啊，东是蓝色，注意听，它东不一定是画这边，是看这里，它是这里，东方阿出毗佛，南方宝生佛，看西方阿弥陀如来，北方绿色不空成就佛，中间毗卢遮那佛。哎，对，它不一定是在中边，它是按顺时钟写顺时针。好，再给你看，好，这是正统的唐卡画。好，接下来看，也有画成这样平的，比方说现在你的佛堂是这样，对不对？你啊，一般都放净土宗或者印光大师写的对联，中间放啊，台湾大部分都是忏公师父画的西方三圣。那请问最上面呢？横的你呢？放什么？西藏是放五方佛。好，这里五方佛就它就跳来跳去，看东边是这个蓝色，所以药师佛是蓝色。东边嘛，太阳升起的时候，天空要真正升起的时候啊，大自然是蓝色的。你下次早一点，不管你去象山爬山了，快要太阳升起的那一刹那，全部天空是蓝的，但是它很短。所以东方啊，南方看蓝色，所以地藏经而是地藏菩萨从南方世界来保身如来，所以南方是动道骨，地藏菩萨是从南方来的。好，西方看阿弥陀如来是红色，而且它是结禅定印。西藏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呢，中间的不是拿莲花，它是拿一个钵，上面有个长寿甘露丸，像泉水一样涌现。北方很好认，不过北方在中国佛教里面，好，师父现在虽然讲，老师告诉你，师父学佛40年，我也很少读过北方不空成就佛的单独的经典，有，但是弘扬的人很少，那单独流通的更少。看不空成就佛是绿色，那中间是这里看毗卢遮那佛是白色。好，他有时候画日跟月，他是按照平的。好，再看，好，那这个就很标准了。来，这就是叫做正统版的。来，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中间，啊，这就是很正统的西藏唐卡。但是从画风来讲，这是宋代画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它旁边是宋代山水。师父有问过，你说西藏的画风跟中国的山水画啊，画唐卡，他们会相互融合。可是，在宋代以前的唐卡不是这样画的，了解吗？这个我有特别注意。以前我也觉得，哎，奇怪，为什么画这样？西藏也画中国啊，后来是宋代的风格，因为南宋跟北宋啊，山水画哈，啊，是非常兴盛的，这个就是很标准的，知道吗？啊，接下来再看啊，请拍，哎，这个就是现在流通的唐卡了，它上面还打上佛号，所以其实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啊，是代表妙观察智，也因为妙观察智圆满，注意听，观世音菩萨，你一念。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答案是五方佛里的妙观察智显现。你若读普门品的话，你就不会体会到这样，你只会知道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摄入大火，火不能烧，飘堕罗刹鬼国。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个功德，答案是妙观察智的显现。啊，这个是后来是八大菩萨高野山的，先不用管。所以因此看好，再回来看，所以唐密跟东密啊是很重视五方佛。那现在呢，再看一下，好，看一下五方佛，再往前，好，注意听，好，师父现在打啊，这是梵文，没有关系。好，那因为毗卢遮那佛是白色，可是师父打白色的话你字会看不到，所以我只好打耶黑色。然后那你看到传到中国唐密的时候，传到的这个东边，看东边的这个高野山空海大师，看有空各位去拍啊！我这一生去了2次，非常壮观，有一点像如屋院长这样， 比邻，这是高野山空海大师一生最后要往生前建的大殿，他建完这个大殿就过世了。好，你看他按照这个根本大塔，然后里面呢，哎，很棒哈、哦，师父故意留人给你看，就是信归法师跟他们，对，圆光的信徒拍照当然就是我啊。所以你有时候说啊，拍照不要人，错，我觉得这是偏见。有些人很喜欢说，哎，你看我拍淡水都没有人，一个是台风天，一个是呢那天没有游客，错，有人有生命的动力，看，还有有人你可以看到比率有多大。知道吗？你看人这样，那有几层楼高啊？你就可以看到哈、啊，这就是啊圆光的身状啊，拍照的就是我。而且那天天气非常的好，你看蓝天白云。好，接下来你看中间，请拍啊。其实是这张是不可以偷拍的，没关系，现在录影，那师父用伸缩镜头拍的啊。毗卢遮那如来，看啊，八个柱子代表八大菩萨，它是画在柱子上，然后东南西北。东南西北中，所以阿弥陀如来在这边，在两个柱子的左手边，非常非常壮观啊！大日如来啊，王师兄一定会问有多大，光这个佛像就一层楼半高，非常壮观。我觉得这一生你真的要去，就是等于是日本高野山空海大师有1250年的历史，从唐朝一直保留到现在。很幸运的，他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都没有被毁，这是很难得的哦。你知道全世界战争是很残忍的哈。好，你看大日如来都代表五方佛的种现啊，投拜五方佛的宝冠。而现在我们知道五方佛是什么，大概台湾做什么蒙山施食或是水陆大法会的时候，你才带五方佛的宝冠，了解吗？主法的法师啊，这是东密，我还没讲完。好，看五方佛代表四个菩萨，四个菩萨刚好配谁？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啊，这边啊，很棒，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各位学习佛法不是只有台湾佛教而已，现在全世界佛教也相互在影响啊。这个是给我看到，刚刚还没讲完，我再往前推呢。那我们中国的五台山呢，有没有呢？有，文殊菩萨也是五方佛的显现啊。所以妙观察知识很重要，注意听，就是佛菩萨拥有。你现在看到台湾的水陆大法会啊，大概画的就是这样。或是有些大殿有过去七佛或是五方佛、啊、佛光山的道场里也有供五方佛的、啊、非常庄严，它是用仿敦煌然后雕塑的，也有五方佛的大殿、啊、各位可以上网，好像是在宜兰还是高雄啊的佛光分院，它供的就是五方佛。那中国唐朝的时候就有，再看，哎，看紧拍，这就是最近几年建好了五台山五方文殊殿。师父去五台山的时候是2004年，今年几年呢、啊？也就是20年来中国多进步，你看全部都重建的。这是我的朋友送我的，他拍得非常好。你看五方佛拍到，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也有五方佛的这个功德。好，等一下，好，那这个就是香港观音寺。可是这个虽然是用铜鎏金木雕的，可是这有一个缺点，注意听，中国人太喜欢金，连立国讲堂三尊都是金，可是它都没有颜色。如果要涂的话，可能信徒也会抗议吧。你把东方药师佛涂一个深蓝色，阿弥陀佛变红色啊，就觉得贵哦。其实你看中国人呢，像这个是香港说了啊，它全部涂金的，金有好处，但是它就跟经典有差距，你就没有办法判断它的功德力啊。你看毗卢遮那佛非常壮观、哦、全部是木雕的。所以佛教的艺术啊是有很大很大的力量的，你不要觉得这没有功德，所有的在家出家都可以做功德啊。好，还没讲完哦，这个不是，这是多多罗。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讲。好，师父放文殊菩萨，所以五方佛是他有很殊胜的功德，没讲完。好，我们继续讲。好，请看寄送，刚才到第几送啊？文殊师利。好，刚才讲本来常清净，对不对？好，接下来看，我讲快一点哈。第九，若人能通达一切诸法性， 若有人能够深解经论而通达一切诸法的真正的实相本性，于有于无中，就是对于有跟无当中啊，其心不动摇，其心不动摇，画起来。再想一下，六祖慧能大师谈到南方，结果啊，还多了15年，那为什么他被人家发现？就有人在争嘛，寺庙啊，风吹了，是风在动还是幡动？结果他怎么回答？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你看，这个就是开悟人讲的话。所以可见了，开悟的人呢，跟我们想法是不一样的。开悟的人呢，会跟佛经想的一样。你看，若人能通达一切诸法性，对于善恶外面的一切有跟无，啊，我知道你们网络里面最喜欢赖来赖去，有还是什么？有房子，有车子，有名牌，这是给人家看的，哎，给自己看的是什么？无病无痛无忧无烦恼，对不对？可见我们众生都是落在有跟无边，可是我们的心呢，常常是像风中的蜡烛会动摇的。可是真正证到五地要进入第六地的大菩萨，他对一切法写如风中的蜡烛是不动摇的。接下来再看86颂第10，但以大悲心为度诸众生，是名诸佛子，从佛口法身，从佛口化身，法身化起来，就说佛叫法王，菩萨叫法王子，意思是说好像我们小孩从妈妈的身体生出来，这叫从佛口而出生。出生什么？依法而出生。这句话先画起来，以后我们后面会看到六地的经文里面还会讲这句。第61颂，常行于布施，他讲菩萨生生世世行六度波罗蜜，常行于布施，利益诸众生，本来虽善尽，持戒而坚心。就说我们的心啊，虽然有布施要帮助众生的心很纯净很善良，但是啊，我们也会动摇，坚心化起来，如阿里山的山如如不动。所以戒很重要，你看戒定慧三学总持，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地方也叫三学讲堂嘛，对啊，所以戒定慧很重要。接下来12颂，虽知法无伤而行于忍辱，虽知法性离而行于精进，它就是配六度波罗蜜而讲。他说虽然我们知道法是不生不灭的，没有受伤，可是我们遇到别人骂我们，就像释迦牟尼佛遇到提婆达多伤害他，他还是要修忍辱的心啊。所以忍辱是功德很大的。接下来虽然你脑筋知道说啊，法性是离一切相的，可是啊，邪时间不可以空过，你应该昼夜精进，否则你就空过一生吧。接下来再看一开始告诉你天人要什么，再回来看前面的天人是什么。第6颂，微妙无有量，能灭诸烦恼，有没有画起来？天人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就希望灭掉他的烦恼。那请问天人呢，他有什么烦恼呢？有，写富贵学道难。天上的天人太开心了，他的食衣住行都可能在天上人间哈，然后修来的，所以太好的时候啊，他反而不想精进了。好，接下来看13，虽先灭烦恼而入于诸禅。烦恼刚才讲有去烦恼，远烦恼去向于菩提，也有些众生的根性是转烦恼为菩提。那你说烦恼即菩提，那是要上上根性证悟空性的人才知道，那一般人都是中等根性，写转烦恼为菩提。那转烦恼当中有一个关键，写就是禅定止观。比如人家骂你一句，假如你现在心情啊气和睡得很饱，哎，随他骂了没关系。可是假如你现在很疲惫，心又很急啊，最近家里又发生一件事情呢，人家一骂你的时候，你反而也破口大骂，你也就失控了自己。所以真的禅定是很重要的。而入于诸禅，诸禅画起来，妙经老和尚在法空观里面有讲，有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是要很精进的去修持的。好，接下来看第13颂的第2段小段， 虽先解法空，我虽然在文字上我知道空，而选择诸法。十四颂，即灭智虽多，可是啊，假如我的心不求清净的话，还是会杂染心而求利世间。能灭诸恶者，明之为大人。这里的大人画起来是指大士，我们有听到观音大士有没有，浇面大士，大士，大士是什么？这是大菩萨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大人啊，我们有一部经叫八大人觉经，听过吗？八大人觉经知道吗？很短，回去读，景象回去读，你从来都没读过啊。我学佛第一部经讲的就是八大人觉经，很短很短。菩萨有八大人觉经，有八条。这里的大人是指菩萨的意思，有八条让你去觉悟的方法。这里的大人就是指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很短。我记得以前呢，在国中夏令营啊，或高中夏令营的时候，要念课诵。好，以前不是念心经，是念八大人觉经。对，有空回去读，它很短，但是很重要。所以这里讲，假如我们了解了空，写第十三颂的第二段，虽然我们知道空。好，来，林师姐不要害怕，看着我。你虽然也听过很多经论，现在生孙女了，也很高兴，虽然是家人的，请问你看到孙女能够看到空吗？你只会想到什么？哎呦，又要带孙了。对，好，注意听，注意听。好，不要介意，师父用这个善巧方便提醒，看着我。所以可见呢，你看啊，我们虽然读了金刚经啊，我们每天念心经啊，但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有很多原因。答案写，因为我们有身，写，因为我们有粗重的这个身心，所以早上要起来，然后要吃饭，然后睡觉，所以我们有欲界众生的一些烦恼跟障碍。好，那这个身体从哪里来呢？往前写，是过去的业与烦恼的显现，所以你渐渐就有粗重的身心。可是你若学习佛法，你精进修禅定，或者你念佛或是诵大乘经论，昼夜精进的时候，你就会减少睡眠。然后呢，你若连续每天都做功课，做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好，先不要说什么，就念普门品好了，或念普贤行愿品，你念到法喜充满的时候，你连梦中啊都会念经文。然后呢，那个时候心情会像什么呢？看着我，林师姐，就像礼拜五下了班睡着睡到自然醒，礼拜六中午哇，写身心都清凉也饱满。所以我们是人有善根的，是可以精进修行的。可是假如你礼拜五下了课以后，下了班以后呢，你也不上佛学班，然后你就去逛街去夜店，弄得呢已经很累了，结果呢夜店回来呢那就更累，知道吗？就耗损自己的身体。那可是师父刚才讲，礼拜五到礼拜六呢，你睡到饱啊，你心情很好。所以可见我们修止观啊，法喜充满，就像那样的状态啊，这个是你可以体会到的。然后呢，你本来是有病痛的，看好，比如说牙齿痛了啊，他还是来，可是你就念佛啊，你念佛，注意听，看我，念佛不是说你就不牙痛了，而是你念佛以后会减轻对这个痛的执着。所以写心无挂碍，它的力量就是会升起。那你还不要去看牙医呢？当然还是要看。还有，因为你念佛，你去看牙医挂号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善缘，然后处理过程当中呢，也处理得很舒服，也不会恐惧不安。然后呢，你回去吃消炎止痛的药，哎，最后牙齿的痛就解决了。所以写，很多人在听过佛法说啊，我学了佛了，那就不用去看牙医了，其实是错。写生病了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敌不过去过去的业与烦恼，所以让你的身体很粗重。那有没有方法修呢？有，注意听，除非高僧大德修道呢，痛啊他都不感觉痛。那 痛的不感觉痛的一个例子，最好例子来，师父教你，就是你现在去爬山，就很高兴很高兴爬，可是呢在爬，因为爬山其实最好是应该穿长裤的嘛哈，这个比喻很靠近哦，结果你很酷，就穿个短裤比较凉，结果呢因为你穿短裤，结果你被就很多芒草割到了，知道吗？可是割到流血的时候你不察觉，等爬到回家回来洗澡，哎呦怎么我刚才流血了，哇还流了很多还干掉了，你看可见当时痛你不察觉，可是事实上腿有没有被割到呢？有，答案写心无挂碍，这个也是力量，还有外不取一相，内如如不动。本来爬山是应该要穿长裤比较好，可是你就很酷，或是觉得夏天很闷热，你就穿吸湿排汗的短裤，对呢，蚊虫就咬你很多，对不对？那你就要遇到蟒蛇咬你的话，哎，那就烦恼就更多了。所以换句话说，啊，是不是讲什么？注意听，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与烦恼，所以你现在有粗重的身心。写，虽然你听到了空啊，可是并不代表你已经证悟了。所以结论写写，有《金刚经》讲的文字般若，第二个什么观照般若，第三个实相般若，它是有三层的。所以听闻空啊，你还要去观照。可是有时候呢，你会像礼拜五到礼拜天睡饱了，你会觉得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切都很好。可是有时候你身心啊，很多烦恼，再加上病痛。就像内心的压力，还有工作的压力，还有情绪，一点小点事小事情呢，你就会火山爆发。所以这是有差别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佛法。请看第十三颂的第二段：虽先解法空，而选择诸法。诸法挂起来写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知道吗？要不要师父写啊？《金刚经》是讲这三种般若。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都跟我讲，师父我读空空空啊，可是呢下个月扣房租水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无法空，那是因为你还有业嘛，知道吗？看一下文字般若，金刚经有分三类嘛，般若波罗蜜是很殊胜的，第二个观照般若，而且观照般若当中啊，它也会进进退退的，假如你在闭关当中啊，他的心念力很强的时候，观照力就很强。可是若你出关，又回到滚滚轮回，不论在家出家哦，一样出家的中啊，他忙事情了，法会的时候忙到爆了的时候，他一样发脾气。发完脾气有了，再回去拜大悲忏，对不起，我刚才火烧功德林了，因为他压力太大了。所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一般是箭头是这样，啊，实相般若。其实老实告诉你，实相般若。这三个啊，应该是哈，注意听，师父再画一下。好，刚才这本书我介绍完了，对不对？我擦掉哈。那这三个般若呢，以我们平面图来讲，有几个图片给各位看一下。你可以说，师父写 A、B、C 了，这样你比较好懂。四十年前我就听《心经》啊，我也听过《金刚经》啊。看 A、B、C。那你怎么理解呢？传统上是按照先了解文字般若，读每天读金刚经，读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再来听法师或去看注解，哦，这地方也叫无智亦无德，原来是这个意思，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哎呀，这个虽然很好，可是好难哦，你看我们就会去观照，你正念正知升起的时候观照，可是你要证悟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是指断烦恼的意思，看答案它就会变成这样，请写 A、B、C， 其实它三个是相互影响的，第二个也可能是这样螺旋状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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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就是螺旋状由上一直往下，那有些人善根深入啊，他过去生好，多生多劫，就是这个佛世界也学过，在阿出毗佛的世界也学过，他生到弥勒菩萨内院他也学过，那小品般若经也显，众所从弥勒菩萨来人间呐、啊，他一出生的时候啊就懂般若波罗蜜，你看他一修他就可以修观照般若，因为他过去是修过。 是他见了佛呢，就立刻证到实相般若。那你会说，那师父，我们华严经实地呢？来，华严经实地是这个，三个都有 ABC ABC 相互影响。当你文字般若越深的时候，观照般若会越强，观照般若越强的时候，你的文字般若体会会更深，文字般若深的时候，观照般若深的时候，我告诉你，连梦中啊你都会觉得它是假的。那因为你证悟到实相般若的时候，你在所有的经论一看呢，以前看不懂的现在都会看懂，所以它三个是相互影响的。好，这个也很难说用图片去表达，因为我们图片表达的时候都一定有前后的概念，这个是师父想跟各位提醒的。所以这里讲寄送说，再说一遍。好，刚才讲到哪一颂啊？第十三颂。对，虽先解法空而选择诸法，可是即灭智虽多，可是现在有下句话，为什么你还求世间的利呢？答案，你动机不纯正。所以能灭诸恶者，所以很多人他还是很杂染心，能够灭除烦恼，简单的讲灭烦恼或转烦恼，你才称为大人。所以回去看读八大人觉经，这里的大人就是菩萨摩诃萨。好，接下来我继续念十五。如是诸天女百千种妙音称赞歌颂已，皆默然观佛。就是所有的天女呢，用各种百千万种的音乐呢赞叹佛，也念完上面的这种寄颂跟赞叹以后，然后默然观佛画起来，这也就是波州三昧经静下来观佛的啊。这里不是三十二相，毗卢遮那佛一定是什么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景好，每一光中有光中画佛，也这里的观佛请画是指报身佛毗卢遮那佛。因为华严会上啊是毗卢遮那佛说法，为大菩萨说法。第十六，谢托月菩萨又再一次问，请问金刚藏菩萨言当以何种相貌得成为第六地呢？答案，科判己二分别慢对治十平等法。好，上次师父也讲了，我只是念过去，我还没有详细讲这十条，不要紧张，翻过来八十七，这十条啊其实很深很深，我先讲结论。但是师父今天想给你补充一个，藏传佛教也修平等法，大手印里面就要修平等法，尊敬听，请看第八十七页。下面框框倒数第五行，诸佛子诸菩萨摩诃萨具足五行地行，以是十平等法能入第六地。所以背起来，平等法先从平等心恒顺众生修平等法，最后平等性质。我再讲一遍，有分四个那个阶段，下次我打幻灯片。第一，平等心从礼敬诸佛修；第二个，恒顺众生；第三，平等法；第四，成佛平等性质。所以第六地是很深很深的。那我们看第六地的时候，看起来像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事你都背过，但是它是非常深广的。接下来倒数第三行，诸佛子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观一切的法性啊，能忍随顺。画起来，忍代表心要安住。这里的忍不是只有中国人常常讲的忍耐，中国字是刀上心上一把刀没错，可是这里的忍啊写它的标准感比较高，以金刚经来讲写心安住于法如如不动谓之忍。我再讲一遍，请写啊，我知道快要下课各位也累了，心安住于法如如不动谓之忍。所以可见佛教的忍的定义啊，不是只有一般我们讲我要忍辱忍辱，忍久了以后火山爆发，哇，那就吵架离婚了，那表示你没有忍。 这里的忍是啊，那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还有分啊、音响忍、柔顺忍跟无声法忍，这个以后我再讲，因为那要到八地不动地才有更深啊，得地六地。接下来看无声法忍，虽未现前，看到了吗？经文有写，好，刮胡无声法忍，我们现在讲第六地。那无声法忍到第几地呢？刮胡要到八地不动地才会现前。你现在只是呢在准备啊，好像要跑步以前的暖身运动，所以从经文里面你要能忍，而且要随顺，啊，忍辱很重要。那忍里面有人说，我们忍以后要消化，其实这句话不一定对，因为忍还要消化的话，表示你还有能所。好，以后我会讲音响忍、柔顺忍跟无声法忍，出自于《无量寿经》。好，然后接下来你看。虽然无声法忍虽未现前呢、啊，心已经越来越明亮，越来越锋利，成就写柔顺忍，柔软的柔，它全名叫柔顺忍，就是心非常的调柔。好，现在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张太太，下次告诉师父86页倒数第三行开始。好，别急。然后呢，哎，我因为准备了，我觉得没有讲是太可惜了。请各位看一下下第92页，《法华经药草譬喻品》。好，我相信你应该有回去预习了哈，没关系。来，师父先给你看，哎，《药草譬喻品》，不要紧张，但是看一下下，就多么的，看，啊。就是说明好像大雨一样，最近都有暴雨，三千大千世界下雨，对不对？大树小草都会得到雨，所以法华经啊，这个是很好的譬喻，这个是平等心，表示下雨啊，他不会说哦、当然我们现在、还好，最近的台风都走了，大家又觉得护国神山很有效，南部真的很惨，到了中部就没有，那可是基隆啊跟宜兰还是很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气候是很无常的，这说明写什么？写成住坏空，就佛法讲的是事实究竟的真理。那讲法华经譬喻品的是指说佛陀讲经啊是有教无类的。好，先回去看寄送。好，我已经印给你们了。好，注意看，来，要先学无有此彼耳爱憎之心，恒为一切平等说法。这很难哦，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爱憎之心。楞严经，释迦牟尼佛，哎，这个阿难尊者呢，被摩登伽女呢抓回来以后，他很忏悔，他问释迦牟尼佛怎么修，要训练无有爱憎之心。注意听，爱就是我喜欢，憎我就讨厌。看我现在就教，下次我也讲这个，因为我这个寄送非常重要。妙见老和尚就会说，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人非常有缘啊，特别喜欢他，其实你的心不要太过热头，平静一点。那个人呢，我看到他就不喜欢。他明明要跟我讲话啊，我就不理他，你有讨厌他的心，其实你反而要对那个境啊升起慈悲心，这是很不容易的。其实答案就是嘛，模拟的平等心，各位会去训练。临时解写，现在第二个孙女要出现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关爱呢关在第二个孩子啊，第一个孙子呢就会出事。师父学过教育心理学的，你第一个爱他就三千宠爱在一身，第二个出事了，生出来不管男生女生，第一个就跟你一直闹，其实他是在吃醋，他一直觉得你的爱被偷走了。所以妈妈要做到平等是很难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啊、等一下。好，现在你看图片啊、时间有限，我直接跳过去吧，
口水
让你看到，拍完师父才让你回家哈。西藏在大手印里面呢、啊，有一个伟大的仁波切，我现在就讲，他是白教竹清家出仁波切，他最近才刚刚往生。那他在讲大手印的当中啊，好，看到了，好，师父拍，因为我有改28号，我今天下午有做，耐心一点。哎，别做其他的事，请专心。所以人家说心不要散乱哈，真的是不能讲大话。有时候你修行一个念头一闪了呢，哎啊，师父有编号，你耐心听啊，我有编好看。我就说我们这个平等性质，看 我知道，没事，耐心一点，因为他的档案很大，然后我要把它移到桌面来。好，是不是有编号是28？等一下哈，耐心一点。我要讲的是说，平等心啊，不是只有在中国，西藏修大手印里面啊，就是要修平等心，而且这个平等心要生生世世修。也就是说，各位写一个字，好像磨菜刀的磨刀石。各位都煮过菜嘛？你说切过菜的人一定有经验。你现在切菜切久切久，它就会钝嘛。那钝了以后，你为什么要去买磨刀石呢？哎，它就是要把它磨平嘛，对不对？修平等心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对这个人对劲呢，哎，修得很好。可是过了几天啊，我看到那个人又发脾气了。啊，那就要忏悔，继续提起自己的正念。所以平等心啊，它也是会起起伏伏的，而且平等心是真的很难修。好，好，好，我直接跳，哎，这样，好看。奇怪了，档案怎么会这样？有耐心一点哈。好看，药草譬喻品，看佛下大雨，对不对？小草的小利益，大树的大利益，你还有露水，这个是我要讲药草碧玉的总结。好，请看，请拍，西藏伟大的竹青嘉措仁波切，这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写的几首。无生，无出生时单独生，无死之时必独死，知此与彼两者间，独自漫游僻静处，欢喜寻求解脱道。很棒，他这么年轻就开悟写这种诗。他是白教大手印的老师啊，师父密勒日巴正道克，他是我的老师，好往生。你看他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我是单独来的，我死的时候也一定是死的。好，各位师父插一下，好，今天耽误你一点时间，我下次还会继续讲。你有没有想过，你死亡的时候谁会在你旁边呢？就像你看如务院长一生积的功德四五十年，你看送他人这么多啊，深严法师要往生的时候，法鼓山有10000的僧众在家住家跪着送他。所以一个大菩萨都是从人间修，知此与彼两者间，就是生跟死之间啊，其实你还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的。好，他虽然是出家众也有僧众，你要独自漫游僻静处，僻静处就是阿含经讲的阿兰若，你要欢喜求解脱道。你看他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这个偈颂，所以你不要小看西藏仁波切哈。啊，我今天还跟一个法师电话中谈，就西藏仁波切也是跟法师一样汉地一样参差不齐啊。可是真正伟大的上师很少，你看一下早期，是不是找到他早期的图片，看你看多么的破旧啊，只有一个冬天的水壶啊，就一个碗跟个茶杯，然后一个念珠，还有密勒日巴正道歌，你看墙壁都已经破掉。真正修行人是这样的，不会呢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师父没有批评，汉传佛教有汉传佛教功。你看真正苦修的大手印，他是白教的，所以我特别打竹青嘉措仁波切早年精进修行。好，你看后来他证悟的时候呢，带着人到尼泊尔圣地，他在圣地里呢教密勒日巴正道歌，多少国外的弟子也有华人弟子亲自教他，这在圣地，这是莲师圣地。我没有查是哪一个圣地名字，不过我确定是在圣地。好，接下来请拍，这就是他开悟写的偈颂，先拍。倘若不知显空平等性，我先念，若只执着显相即迷乱，若仅执空此亦是迷乱，若设若了知显空平等性，无需取舍显空平等法，应于显空平等性中住啊！这是非常非常深的。好，我先简单解释，下一次我还要再讲这个偈颂。好，来简单的看啊，假如我们不知道显空，谁显？显就是显现，各位显彩虹，你突然看到哇，彩虹出现了，就是显现了嘛。啊，今天大地震了。台风来了，这个是森罗万象的显现，先显显现。空是指性空的空，假如你不知道山河大地一切的显现跟空性这两件事啊，其实是平等性的。 哇，不容易找到这张幻灯片。我找到那一天，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它就是现在讲的《华严经》平等心。所以你不要觉得西藏佛教总是好像灌顶啊，又是火供啊，又幽翁供啊，又财神啊，龙王宝瓶啊，其实那个都是还是有违法。真正伟大的大手印啊，就是《华严经》，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寄送就可以证明。大家看，假如你只是执着显像，山河大地一切的显像，去追 AI 啊，去追电脑啊，追一切的东西啊，追这个数字啊，点阅率啊，或者你对那流量啊啊，对，其实你还是迷乱的，就迷惑以心散乱。第二个，你现在听到佛法了，哇，师父教我般若波罗蜜，太精彩了！师父教我心经，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林师姐，下次抱孙子都要常常念心无挂碍，无挂碍故。你觉得很难的，因为天下的父母亲。阿公阿嬷其实都是爱孙子跟孙女的，不要介意，师父小时候也是阿公阿嬷把我带大的，所以我知道天下那种人情的人性之长。可是注意听，人性之长也是轮回的根。看第三行，我现在若仅直空，我现在听到了心经，听到了金刚经，听到了大般若经啊，空太好了，空到最后呢，哎，我不去工作了，这个也是迷乱，听懂了吗？就是执着显像是迷乱，执着空也是迷乱。为什么？因为它两边。其实我现在就是跟你讲中观呢。好，接下来看，若能了知显空两个，事实上平等性，画起来，平等性。啊，回去看92页《法华经》，师父花了很多心思啊，找了很多这个补充，你不要觉得不重要，再看。86页，何等为实？一，以无性故。翻过来，87页，一切法平等。再看，以无想故，一切法平等。所以你会一直看到一切法平等，一切法看显空平等性。接下来，再不要紧张，无需取舍显空平等性，我也不用特别要接受，也不要特别排斥。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来，师父，我妄念很多很多，那怎么办？答案是不要压他，也不要跟他跑，这就是大手印。因为你压他呢，就会像什么？你小朋友呢，弹球，看，打排球，你压他越力，他反弹作用力越高。那你不要理他，看，咚咚咚咚咚咚咚，放在那边，他还在吗？在啊。般若波罗蜜就是拿一根针。把它刺的就没有了，无需取跟舍。画起来，取跟舍两个还是相对的，显空它自然就是进入平等法啊。注意看，刚才有讲，来，平等性，画起来，平等法。最后一句话，你应于显空平等性中住，画起来，住画起来。金刚经讲，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降伏其心，降伏其心，那代表是不好的嘛？贪嗔痴才要去降伏，对不对？好的呢，要不要降伏呢？以般若波罗蜜来讲，好的也是要降伏的啊。太贪的话呢，也得富贵学道难啊，是不是？金刚经一开始，须菩提问啊，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所以你看，师父现在就告诉你，般若、华严跟中观全部都结合了，就在这个集中。伟大的竹清嘉措仁波切晚年他写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哈、哦，西藏仁波切的只有现圣通啊，西藏仁波切最高的证悟啊是大圆满大手印，仅写就是华严经，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是要读非常非常多的经论哈。好，没关系，你先拍，师父下一次再讲这个集中，啊，所以你才知道平等法很重要很重要。很多人呢、啊，不要介意，时间晚一点，是不是多说几句？很多人一辈子读了《华严经》，也科判都做了，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能读《华严经》，一定有福报嘛，哈！不管是一字一句啊，乃至于呢，你蒙山师时念一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看念三遍“嗡波罗摩尼多林娑婆”，地狱就离开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力？答案它是平等性、平等法， 最后应于显空平等法，心中要安住，了解吗？还好吧，很震撼哈。一般我们都觉得西藏佛教好像就是隆隆隆隆隆隆，要念咒，要火供，要烟供，要，其实那都是下等的法。真正的四部、行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啊，最高的大法是吗？写就是心性，其实就是中国的般若波罗蜜。相信师父，我亲近过很多很多的老师，大乘、金刚乘，啊，谢他写到最高最高的，不管是大手印、大圆满，啊，做释迦行啊，其实还是初级而已。你要经过多少的礼拜忏悔，然后念般若经，所以不要小看中国的大乘佛法，中国大乘佛法证悟的也很高。当然西藏像灭了日巴，好像念莲花生大士啊，这个变红光身走的也有。其实能够证悟的是什么？写就是华严经，平等法，平等性，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跟你讲显跟空，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假如我执着显相，外面的身罗相，你也会迷乱。所以你现在说下了班上了课，你不上班，老娘就翘请假了，我去夜店，好吧？那你一样是迷乱，迷落在五六六尘当中。好，接下来看第三行，我什么都没有，我执着空也是迷乱。所以《金刚经》说了什么？写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是很深的，哦，要慢慢体会哈，啊，对不对？接下来你了知了显跟空平等性的时候，你也不要特别的取跟舍，取的舍就像你现在妄念来了，不要压它，也不要跟它跑，你就安住在那里。安住什么？其实就是平等性。好，先讲到这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掌声鼓励一下吧。你看一个偈颂就可以包含了华严、般若还有大手印，啊，很了不起，很了不起。要常常读这些，读这些的时候虽然它很深，你一下做不到，待会出去呢注意听吧，师父说所有的万象都是假的，呵呵，对不对？待会呢，这个上了捷运呢，旁边人就开始带 Walkman 呱啦呱啦吵你，声音也是假的。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这里这样的话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哦，讲佛法在你心中才会有力量。好，不要讲太多，这个偈颂非常棒，师父会讲好几次，好不好？先拍起来好吗？拍起来，你可以拍全景，有仁波切的照片，他已经入灭了，啊，就上个月入灭。然后呢，你也可以单独拍右边的偈颂，啊，这个偈颂不太好找，啊，他一生开悟写的偈颂非常非常多，他是师父的灭了日巴正道歌的这个老师，同时也西藏是大手印的老师，他全球弘法30年，很可惜各位也没有遇过他，因为他已经入灭了。好，就好像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如悟院长，这样了解吗？好，跟善知识有缘有深浅。好，不好意思，刚刚找不到这个答案。好，所以呢，来再看一张就可以下课了。来，所以你嘴巴讲了一切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啊，看下一张图片，很不错。其实认清事实真相啊，是要一点疼痛的，我觉得这张很好，看到吗？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打破你无始以来的我执，啊！临时解释试看，做阿嬷的，啊，下次你看看孙女跟孙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是空？你会说：“哎呦，师父，阿弥陀佛，差西郎哦，他们该被戏哦。”你那时候都忘记了什么叫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啊，全部都是真实的。你看，你要打破你无始来的执着。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要让你看清一些事实真相，当然会有疼痛，可是这个疼痛是值得的。否则我们常常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都是嘴巴讲讲。再看黑板，文字般若要进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会进进退退，还要进实相般若。那这三个是什么关系呢？啊，可能是三角形的关系，也可能是螺旋状的关系，啊，当然还有第三种，慢慢想，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好，我们念回向文，请合掌。不好意思，今天耽误了蛮多时间。来，请念：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